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听众朋友好，那近期住宅建筑商 Port Davis 破产清算的新闻让人感受到了一股建筑商倒闭潮的冷风啊。那据说呢，这个 Port Davis 目前在维州有1500多套在建住宅，在昆州还有200套。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大型建筑商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有建房打算的人士来说，这是否就意味着应当暂停计划？我们邀请通讯员魏日浩先生来我们解析一下。魏日浩你好。
艾文你好。
那首先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 Port Davis 突然倒闭的这个原因啊，因为这家公司大家心目中还是说比较有规模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小的建筑商倒闭，那您观察到的主要原因是哪些呢？
建筑上的倒闭的原因，其实简单来说呢，都是这个亏本亏的不行啊，或者呢资金链断裂，或者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里面呢，核心的因素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呢就是疫情之后呢，出现了一波建筑成本的大涨。这个大涨呢，第一波是来自于供应链的断裂和大量的这个原材料的价格的猛涨。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了2021年和2022年啊，尤其是2021年到2022年上半年。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另外的一层的成本大涨是本地的这个人工成本大涨，这是由通胀所推动的。那么人工成本的大涨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在于，就是从事建筑业的工人严重不足。那么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一部分的移民呢，而在这个疫情到疫情结束到现在过程当中呢，很多的人力资源的不足往往出现在手工业和服务业。那么建筑业和餐饮业是重灾区，导致他们的成本呢增加了非常多。那么这个成本的增加呢，另外一方面呢，对面呢是很多的传统上的建筑合同都是这个固定价格的建筑合同，那么直接导致呢，等到真的建造过程当中的成本飞涨啊，整个的合同变成不赚钱的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额外的因素，就是时间因素。疫情过程当中的不停的封城、原材料的短缺、人员的短缺，它不仅造成了人工或者它的建造成本的增加，还造成了建造的速度的放慢。那么建造速度的放慢呢，使得原本可能12个月或者10个月可以完工的项目呢，拖延到了18到24个月。而在18到24个月之后呢，你的成本呢，涨得更多了，它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个成本的这个增长的幅度。这两个相加之后呢，还有第三个核心因素，就是很多建筑商它的利润其实是比较薄的。一般来说，一个开发商一幢房子利润可能是6到8万，一个建筑商一幢房子的这个利润可能确实只有3到5万。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呢，接下来很多的项目的拖延，使得这些大的这个建筑商他们不得不高举债务来这个支持自己的运营现金流。尤其是比较大的，像刚才讲到的 Port Davis， 他们的这个员工啊、总部啊都是有费用的，这和小建筑商还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由于整个的建造过程拉长，它的一个合同完成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呢，他的员工的这个工资还得发，他下面的销售也罢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他有更复杂的这个管理层等等。那么这个呢，使得他的运营现金流吃紧，他不得不增加债务。那么这是一个本来毛利润率比较薄杠杆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行业，整个的这个成本的增加、时间线拖长，使得这两个问题更放大了。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加息。在加息之后，直接导致他们的债务成本增加了。刚才前面讲的还都是就是所谓的运营的成本和运营的利润，那么还有资金层面的成本。由于央行在过去的连续10次加息，那么这些建筑商他无论是自己囤的货的材料，还是人工的运营成本等等，有一部分是依靠银行贷款，在连续加息之后，它的贷款成本大幅度增加，再加上一些合同不怎么赚钱之后，合在一起立刻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那么 Port Davis 是其中的一个，它不是第一个，应当也不是最后一个，还有很多大型的建筑商，他们可能不是 home build 的像之前的 Probuild， 像这一次其实有另外一家这个承包大量的这个学校的建造工程的建筑商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简单来说，是整个建筑行业在整个疫情过程当中非常异常和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成本增加，速度放慢， 利息增加，三座大山压下来，使得这些建筑商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
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说，从去年的6月30号以来，就是这个新的财年以来，截至3月份的财政年度，其实已经有近1500家建筑公司倒闭，就是整个澳洲。然后这个数据是至少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您刚刚也说，就是可能 Paul Davis 不是最后一家，然后可能也会再继续蔓延。那当然是它的行业特性以及它的一个大环境决定了建筑商的倒闭潮。那么其他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行业，或者说跟它在经营特点上比较类似的行业，也会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些危机呢？
我觉得，如果你要说的话，最近还有个新闻，BWX 这个进入这个自愿托管程序的这个上市公司，它做消费品。如果你把刚才的情况套用的话呢，那么任何有比较高的债务杠杆的公司，它会承受一波这个加息所带来的资金成本的暴增，这是比较危险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债务杠杆高，而且呢，利润率低的公司，那它有可能随时随地就变成不赚钱了。那如果你再加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很多公司还会面临一个现实，现在经济状况是稍微比较差的时候，消费者信心也是在下滑，消费能力是在下降的。那么如果你的业务也是非常周期性的，也就是说你的业务的好坏和经济的好坏是成正比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可能你的单个的毛利润率是不差的，但是你的销售掉下去了。然后呢，如果你还有比较高的杠杆的话呢，这个问题呢就会更加的严重。但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有高额的债务。如果它有高额债务，主要靠低息环境活着的这些企业或者行业的话呢，它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实零售业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因为零售有大量的库存的问题。那么它有可能是很多是通过银行贷款来这个支持库存和日常运营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零售业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就是消费下降的问题。这两个一合的话呢，它通常可能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和建筑业不同的是，零售业的毛利润率是比较高的，这个
这个
还是会有些差别的。
是之前我们的采访当中也提到过一个关于消费降级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当你的钱只有这么多，你的预算只有这么多的时候，面对这个高昂的这个生活成本，你可能会选择一些必需品，而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首先被你抛弃掉，也就意味着一些消费品他们可能会面临这种需求方面的降低，对吗？然后再说回到这个建筑行业，建筑商它的倒闭这是一端，那另外一端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建房者，那么对于就是已经和这个 Paul Davis 有合同的人士。是啊，可能需要具体遵循当前的这个法律建议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已经在就是观望的这样一些想要建房的人士。那么对个体来说，建筑商倒闭，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建房计划呢？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这里面有哪些因素，我们怎么样去权衡？
从我可以获取的一些信息，当然我自己不是建筑行业的，我也不是从事地产行业的，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很多东西吧，我觉得如果是想要建房的话呢，首先你要分清楚，就是建房你选择建筑商有两种，一种是像 Paul Davis 这样的大的建筑商，那么这种大的建筑商呢，同时也叫 volume builder。那么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特色是它的公司规模比较大，它的程序比较的正规和流程化，而且呢，它的平均价格是偏低的，它建房的价格是比小 builder 或者所谓的 custom builder 是要低的，那么同时呢，在过去正常环境下呢，它的建房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它是一个大的 builder，它对于下面的这个分包的这个做工程的工人啊，它的把控能力更强，工人更愿意优先做他的工作。而且呢，也因为它是大量进货、大量分包工程，所以它的平均的建造成本确实会低，这是一个这个它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目前的环境下呢，这些大 builder 利润率低，而且呢，债务成本高的呢，就会有面临风险。那么，如果大家想找 volume builder 去造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有很多 volume builder，它其实规模是比较大的，你是有可能可以看到它的财务状况的。甚至有一些不排除上市公司，在现在这个极端情况下，大家不妨去看一下他们的财报。我觉得大家关注两个点，一个当然是它过去几年的利润， 第二呢，看一下它实际的现金的状况，以及呢它的资产负债表，它有没有很高的债务，要避免那些有很高债务的建筑商。那么如果是 custom builder，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了。他们一般来说呢，如果是一个 reputable 的一个 custom builder 的话呢，一个相对来说稍微小一点的建筑商，通常来说呢，它破产的概率会比较小，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单独核算的成本和它利润率，它都是留好的，甚至呢，它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纯的 fixed price。那么这些小的建筑商的问题在于呢，它建筑周期可能会变长，这是第一；第二呢，成本呢可能会高一些；第三呢，你对它的质量的把控可能不是很清楚。有很高端的小建筑商，他专门造一些相对昂贵一些的这个房型，他甚至他的建造质量是很有可能会比大建筑商像 Paul Davis 或者 Metricon 这样的公司是要建筑质量高的。你有很多的自己的选项，你可以 customize 很多东西，但是你在选择这些小建筑商的时候呢，可能要做更多的背景调查，因为呢这里面呢是良莠不齐，上限和下限差别是非常大的。这个呢，可能需要更多的做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研究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这个是大家需要去看的。在这两个大的这个选择的前提下呢，我觉得大家在造房子的时候呢，可能核心的是需要理解现在建造成本是比较高的，不能拿过去的建造成本来套用，这是现实问题。相对来说呢，可能一个价格适中的这个建造成本才是合理的。如果有谁拿一个看上去比所有人报价都低非常多的一个建造合同的话呢，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可能得重新想一想因为一旦出现建筑商跑路或者破产呢，这个流程是很麻烦的。当然，澳大利亚有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些保险流程，只算绝对金额的损失可能不一定特别多，但这过程当中浪费的时间，这些时间当中可能带来的额外的资金成本、你的贷款成本，这些保险是不保的。包括如果你要额外租房子住你要多租半年，这个租金这个成本是不低的，这个东西也没有保险保这些东西是需要想清楚的。当然了，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如果你特别保守的话呢，一个选择就先不要造再等半年等事情再发酵一下，该倒闭的倒闭完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之后呢，再去造但是从我们所了解到一些信息事实上原材料和物料成本已经开始恢复到正常水平了。正常水平不是说它不涨价，它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涨价的周期，可能每年涨3%到5%，而不像过去2年当中，有的时候一年涨20%那样非常夸张的程度。所以呢，这个对于整个的想要造房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当中其实也考虑到很多很多的因素啊，公司的这个财务状况，以及就是说它的一个报价啊，还有就是大背景，就是您刚也提到说这个加息以及通胀对他们的这个行业其实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就是观望一下，来看一下。那我们的这个讨论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好的，非常谢谢魏瑞浩。
哎，好的。